各位听众，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中国的新闻业便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党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丧失了自由度。1966年6月，《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文革十年，中国的新闻媒体几近名存实亡，成为名副其实的宣传工具。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对中国新闻媒体在此一时期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遭遇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潘永忠先生您好，文革至今已半世纪有余，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您认为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简单的回顾一下文革爆发的当时的背景和体制因素。第一个呢，背景环境，第一点呢，1957年中共发动了反右运动，中国整个知识精英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和惩治，全国遭受迫害的知识精英官方数据已达55万人，彻底冻结和阻塞了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管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建政后的数年内，私营的新闻媒体、通讯社、出版社均被合并、合营与关闭。但中共建政前，旧新闻媒体、出版界等的人才们被国营媒体吸纳，并担任各国营媒体机构的领导职务。这对当时的媒体管理方法上还是保存了相应的自由空间。反右运动后，言论自由已不复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盲目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大搞违背自然规律的野蛮盲目放卫星式的经济建设，导致全国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大饥荒，全国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第三点呢，中共党内斗争的尖锐化。首先，中共不检讨自身的领导错误，推诿责任，说是自然灾害。其次呢，中共高层领导权争夺，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刘少奇承担一线的组织中央工作。反右运动的错误，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追究责任、纠正错误，反而是助长了谬误的萌芽继续发酵。在中共领导机构上的安排，为更长的灾难积蓄了机会。四、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为举国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刚刚说的是它的背景，第二个呢，中共体制因素。一，中共内部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第二个呢，搞个人崇拜，权力集中于一人，毛泽东成了中共新君，就像皇帝一样。第三点呢，毛泽东全面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再回头来回答刚刚提出来的，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我想，我不说大家都会明白无误地找到答案。中国这个专制体制的主导思想和结构没有改变，习近平政府又祭出偶像崇拜、一言堂的模式，社会上没有任何讨论公众事务的言论空间，原本可以扮演缓解民怨民愤压力的阀门功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封杀，社会的不满有如充满了气的高压锅，随时会爆炸。置身当年那场革命的温床正在发酵。我的回答是，不仅避免不了，很有可能重复文革那段历史。当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改变。我自以为是，这应该不是耸人听闻的看法。
作为文革的导火索，海瑞罢官如何沦为政治工具？
历史的悲剧总是从文化领域开始，封建皇权时代多少次的文字狱都是例子，五七反右是一个现代的例子。 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京剧，毛泽东看后开始很高兴的，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写得不错。江青、张春桥等谋划，姚文彦执笔的批判文章，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的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故意挑起新一轮文字狱。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体系。换句话说，海瑞罢官成了毛泽东的敲门砖。结果呢，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大门紧闭，毛泽东发怒了，指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呢，重新评价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是毛泽东版的文字狱，成了维护集权的重磅炸弹。
您在《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提到文革摧毁了中国文化，摧毁了一代人的问题，请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这问题在这里谈谈可能具体不了，只能原则上来说几个数字的。一个呢，就是文革十年在城市有480多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达到68万多人，这其中大都是文化人士、知识精英。这不仅是非人性的杀戮，还摧毁了承上启下的中国文化人才的资源。第二，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多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中国的氏族作为文化家族群，其家风门风等都具有深厚的儒学传统，维系氏族家庭人伦亲情是儒家的礼法伦理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文革的做法无疑是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传承的社会群体。第三点，大搞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山下乡运动等，都是在摧毁中国的教育。文革十年，中国的教育就停止了十年。第四点，十年的文革最重要的摧毁了传统的人伦道德。中华民族的人伦道德指的是道德、仁、礼、信、孝、义等，这是人道之根本，是为了人最根本的道德，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也是社会共存的道德准则。而文革十年，这些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这需要通过几代人努力慢慢修复和弥补。
文革时期，新闻媒体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文革十年已无从再谈及新闻媒体占据的地位，因为文革时期有个热词叫两报一刊。两报指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的是红旗杂志，凡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声音通常同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然后中国和各地报刊都要全文转载，广播电台都要全文广播，于是两报一刊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喉舌，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红旗的现象。两报一刊的许多主要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其中的一些文章甚至还是经毛亲手签阅、改写或者撰写的。文革中，毛泽东终于又巩固了皇权，中共呢，从此变中共集体领导为毛泽东的一言堂，新闻媒体也成了毛泽东一家的窗口，或者说是毛版媒体，没有什么新闻媒体可言。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